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请打开周报第二页，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生命成熟中的喜乐。我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教会分享腓立比书，在分享腓立比书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重点放在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而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不是说我们的生命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乃是要强调，这样的生命如果没有活出来在生活当中，那么这样子的生命就是会被质疑的生命。你说我有这样子的生命，可是你的表现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生活，就会别人会说你怎么会这样呢？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我的反应为什么是这样？好像跟我所知道的不一样。因此，今年跟明年，我就跟大家分享腓立比书全卷。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喜乐，那就是生命成熟中的喜乐。生命成熟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讲到喜乐，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在你活在这个充满混乱不安无法分别是非黑白的时代，要怎么样的喜乐？全世界因为运转的速度非常的快速，刚才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装这个 APP， 这个已经是比较这个技术性的日新月异。我告诉各位哈，现在我都听不懂人家是什么科系的，我们念的以前的是传统科系，现在他们念那个科系我们完全不明白。因为这个缘故，失业率就很快提高。虽然找到工作也不是太难，我常常听到一个人说，我失业了，过了不久碰到他又找到工作了，过了不久他又失业了，他换来换去。但是失业率这一件事情，谁能够喜乐呢？疾病的压力也让我们无法喜乐。我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他们说因为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大量被砍伐，所以呢很多的细菌跑出来，我们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又说北极南极因为那个冰化掉之后下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可能是真的，因为医生一直点头啊，可能是真的，很多的在里面的细菌或者是病毒什么跑出来，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疾病。昨天我跟一群人在一起，他们也说他们住在大陆有很多的疾病是以前所不知道的。那怎么会这样呢？那无论如何，我们得到疾病或者我们听到别人得到疾病，有谁在这种压力之下还能够喜乐呢？至于未来看不看好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对吗？好像没有人对未来看好的，看不好未来的压力让我们无法喜乐。至于老掉牙的离婚率提高的压力让我们无法喜乐。最后一个，全世界都一样啦，不会只有台湾，不过台湾又到了焦虑的时刻，对吗？我不知道你焦虑不焦虑，我碰到很多人很焦虑，我在国外碰到了很多人很焦虑，他们都要回来投票，不回来投票，投谁我不知道，因为各有所属，对不对？可是大家都要回来投票，而且压得很紧，各国的政治政党个人竞选的手段你看到了，你很喜乐是吗？我告诉你，不会的，这里不只是输赢问题，这里牵涉道德问题，这里牵涉人格问题，这里牵涉不管是谁他治国的时候他到底他心里想的是什么的问题。我告诉各位，这真的不是只有台湾有，我因为必须要在别的国家服侍，我告诉你西班牙也有，我最常在的地方意大利也有。你们觉得法国怎么样？如果你关心国际新闻的话，那你觉得英国呢？你觉得英国脱欧的事呢？你觉得美国 Mr. 川普，对不对？你觉得呢？不管你把它当成笑话，或者你把它当成一个上帝所赐给美国或全世界的礼物，你要知道美国人很多人相信这件事情。我没有说对错，他到底是不是？你知道这些都对我们很大的压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喜乐？到底什么是喜乐？啊，美国跟中国大陆这两个大经济体在那里产生很大的摩擦的时候，啊，也有人说我们台湾因为在站在这个地利的位置，所以占了一点点便宜，那也有可能，那一定几家欢乐几家愁。可是作为老百姓的我们，你能够喜乐吗？那问题在这边，到底什么是喜乐？到底什么是喜乐？喜乐如果不是从内心发出来，而是必须借由外在的环境、物质、人和、天时、地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后是越来越不没有喜乐了，越来越没有喜乐了。因为如果我们是要靠外来的喜乐，外来的环境带给我们喜乐，我想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有一次我到一个机构去讲道，他们问我，活在这个世代要怎么样为这个世界祷告？我可以告诉你哈，我真的答不出来，我答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样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还要再求这个世界的和平吗？这个世界越看越坏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喜乐的原因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喜乐的原因在哪里，你一定没办法喜乐，你一定没办法喜乐。那么到底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请我们打开圣经腓立比书来看第二章的12到18节。当然腓立比书讲到很多的喜乐的原因，可是在所有喜乐的原因当中，我认为这一个喜乐的原因是我们个人最能掌握，而且跟我们个人最密切相关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来读12节到18节，好不好？我们请弟兄来念12节，姐妹来念13节，然后陆陆续续的读下去。请各位这个念圣经的时候要大声一点。我昨天只睡3个小时，前天只睡3-4个小时，再前天只睡3-4个小时。我现在的这个站在这里都有点昏昏的啊，可是我讲话还是蛮大声的，对不对？所以你念圣经要大声一点的，何况你是坐着，那不然这样，你们通通站起来，我坐着讲。你们哪里有人念圣经这么小声的，对不对？哈，我念12节，你念13节，你怎么念18节？12节，弟兄念12节，然后姐妹念1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腓立比书里面一共有14个喜乐。腓立比书是保罗关在监狱里面写的，可是他在写的时候呢，他的那个生命在里面发动，然后他就说，我真是喜乐。这个人我要介绍他去看我们今天的领会，他有点问题，哪里有人关在监狱里还这么喜乐呢？而且他关在监狱里，虽然不是他犯罪，说是为别人受苦，为上帝受苦，可是毕竟关在里面也妨碍他传福音，不是吗？那他有什么好喜乐的呢？而这一段讲到的一个喜乐是很特别的喜乐，因为请你看17节18节，你圣经不要合起来啊，我念给你们听啊。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 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请问一共几个喜乐？四个喜乐，一共只有十四个喜乐，这里有四个喜乐，而且讲的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是一段保罗与腓立比弟兄姐妹的对话。他说你们，他说我又说你们。当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你好像可以看到保罗在教导他们，在提醒他们，在和他们谈到我与你们在一起的喜乐。换句话说，保罗跟他们在一起，保罗很喜乐。其实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已经没有见到这些弟兄姐妹十年了，不是说昨天还见面。昨天 YWA 吴永长老协会开里监事会议，那么我们开里监事会议，我就说会议很重要，但联谊更重要，所以前面有一段会议，后面有一段联谊，我们就在一起很喜乐。可是十年之前你有什么喜乐可以持续到现在的？他说我跟你们在一起很喜乐，那是十年前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在这边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谈到我跟你们之间互动的喜乐到底是怎么搞的。十年前在一起，保罗建立那个教会之后呢，后来就离开他们，稳定之后呢，他就离开他们。而这段圣经提到保罗以他们来夸口，以他们的表现为荣。他说我甚至被交奠都是喜乐。我想哈，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对于交奠是很明白的。交奠就是你把那个酒洒在地上，那意思就是说，对保罗而言呢，就是我愿意为你们舍命，血流出来，我命没了，为了你们我也很高兴，我愿意这样做。保罗愿意为他们舍命，所以保罗最大的喜乐到底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把下面的纵观整个读下去，以及上下文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请你看周报第二页，保罗最大的喜乐是来自于弟兄姐妹，请你写下来，信心的成熟，信心的成熟。保罗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是他所陪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越来越成熟，他的信心越来越成熟。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带领过别人，你就会发现别人的信心成熟实在是我们很大的喜乐，对吗？我自己也发现这件事情。当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蛮喜乐的事情，就是自己好像灵命成长了。你们有没有灵命成长的感觉？自我成长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我看这样我也不需要我再来讲到了，你们也没有什么经验，对不对？然后我讲了你们也没有什么反应啊。但我告诉你，这个蛮正常的，因为会一直觉得自己的信心有进步是很不容易的事。如果你感觉你属灵有很你感觉你属灵在进步的那一个阶段，就表示你的属灵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成长不太能够理解，回头看会看得见。所以我们说要数算神的恩典，一年你要数算一次，一个月要数算一次，一个礼拜要数算一次，这个很重要。因为当你数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成长了。我自己还是有记日记的习惯，我讲的日记不是每天记，我讲的日记是每隔一段日子之后，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之后呢，我就回想过去这一个月我到底跟神有哪些互动，过去这一个月我跟谁的互动让我的生命被调整。我因为这样写了很多年很多年，第一年写的时候就十几项，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四五十项，然后变成一百项，现在快两百项了，一年有一两百项。那我有时候回去看我自己所写的东西，我一看我就很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这样经历神，我很惊讶，现在觉得那样经历神不是太惊讶，因为现在觉得这个很什么正常。那你就是看到你自己成长，弟兄姐妹，看到自己的成长其实很喜乐。可是看到自己的成长，那个一定是一个大的跳跃，那个是一个大的成长，不然你很难感觉自己的成长。可是弟兄姐妹，看别人成长容不容易看出来？ 容易看出来，容易看出来。那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很少人觉得自己各方面在成长，对吗？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哈，他不会走的时候他就想走，不，他不会走，他不会爬的时候就想爬，会爬的时候就想站，会站的时候就想走，会走了以后就想跑，是不是小朋友？所以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他觉得这个很自然，因为他所看到的，他不会爬的时候呢，别人都会爬，他会爬的时候呢，看着别人都会站，他站的时候看着别人都会走，他走了看着别人都会跑，所以他一直觉得他在跟着别人成长，所以他没有觉得自己在成长。可是如果你看别的孩子成长呢，那成长很快。昨天晚上我们在我们一个弟兄的家里面聚会，那么那个弟兄呢，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大概三四岁，当然我也看他一直成长，可是最近有两三年没看到他。昨天晚上看到他的时候，他进来那个样子我吓一跳，我说哇，两三年没看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什么样子？他的讲话，他的谈吐，他的动作，他的样子，我说他成长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别人成长的时候，你也觉得很惊讶，带到属灵上面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别人属灵上成长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特别是那个人是你所带领的，你就会很喜乐。这就是保罗那个时候的背景。保罗讲什么呢？保罗说，我看到你们成长我就喜乐，看到你们信心成熟我就喜乐。我最近几年开始做尼西米的事工，2010年的四月，神在我一次祷告当中告诉我又开始一个新事工，所以我就开始了那个新事工。我在这边也跟你们分享过，当时我就先找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做实验品，我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啊，我找了十多个，然后我每一个月跟他们在一起一次，然后在一起呢，都是弟兄，那在一起呢，没有要读圣经，没有要祷告啊。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以那个为中心，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看书，可是我们在一起呢，就谈一谈我们的生命跟神怎么接触。那后来实验以后呢，我就到外面去实验了。那我第一个实验的地方是在菲律宾，在菲律宾呢，我就找了将近10个传道人放在一起，我每一年跟他们聚三次，每一年聚三次，飞到菲律宾去跟他们聚，每一次聚五天。那跟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呢？就是把他们的生活拿出来，把他们的生命拿出来。我们没有一直读圣经，大家轮流读圣经，大家讲到，从来没有。我们在做什么呢？把自己内心跟神的互动提出来，然后我们交通，然后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吃饭。那这个小组到现在已经9年多。从菲律宾以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做，慢慢的做，欧洲做，中国大陆做，印尼做，美国做。昨天开会的时候，他们整理出来，我现在一共有台北的不算，还有12个小组，12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平均是10对牧师，每一次见面5天，每一年见面3次，所以我跟每一个小组是用15天。我现在有10个小组，所以你问很多人问我说，李长老你现在在哪里？我都在聚会里，我都在聚会里，我150天跟这些人在一起，150天跟这些人在一起。那你还要加上飞来飞去，对不对？在美国又不是隔壁，要飞机飞过去，要飞机飞回来，所以我大概有100多天都是陪着这些人。我可以告诉各位哈，我这一次读这个保罗的这个，他最大的喜乐来自于弟兄姐妹信心的成熟。对我来说哈，就知道这不仅是一个圣经，而且它是一个真的经验，这是一个保罗真正的经验。这个不是保罗理论的推敲，这个不是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以后编排出来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常常跟那些弟兄姐妹，就是跟那些牧师们，而且都主要的都要主任牧师，最少必须是那个教会的唯一的牧师，我才培养他们。最近有3、4个牧师已经要做我一样的事情了。他说，李长老，我们跟你一样。有一个牧师，他牧会了25年，他把他的教会，他才55岁，把他的教会交给一个35岁的人做主任牧师，他自己出来做我这个工作。然后他很害怕，他说，李长老，我虽然有感动，我也出来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听得懂吗？ 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从这个聚会当中，我从这个小组中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也要这样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就跟他讲，你一定会做。他说不会，我不会做。我说你放心，你一定会做。为什么你知道吗？我问你，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好好的做，做了20年同样的工作，你看第一年第二年的人你觉得怎么样？你能不能教他？你们这个没反应。那个永坤在吗？明年不用排我了，真的，因为你们都没反应啊。这里有医生，我问你，文琪做几年医生呢？几年的医生呢？30年啊。你看5年的医生，你觉得他没关系？没关系，就你怎么想就怎么讲，就菜鸟嘛。真的，你这个不是骄傲，这个真的不是骄傲，真的不是骄傲。因为你知道那个是个过程，你知道那个5年、10年、15年、20年是个过程。因为你到30年了，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我告诉各位，我真的知道，我也30年了。我看那个5年的牧师，8年的牧师，我知道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困难。我知道，因为我也当时也这样，他犯的错跟我当时犯的错一样。他以为他现在很差，比起我现在，问题是我在他那个年代的时候呢，比他更差。我为什么可以成为他的老师？并不是因为我比他厉害，乃是因为我的经验比他多，还有我失败的次数比他多。因为失败的次数就导致我知道在这边不能这样走。我常常跟他们讲，他们就说，哇，李长老你好厉害啊。后来我跟他说，这厉害都是头撞破所学来的，头撞破所学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保罗看到他们心，看到他们成长的时候，保罗喜乐。我告诉各位，我现在常常看到那些牧师，我心里真的很喜乐。他们就跟我说，李长老，我什么时候跟得上你？不是，你跟不上我了，因为你现在才5年，等你到30年的时候呢，我已经是55年了，如果还活着的话，你跟不上我了。不过我可以缩短你学习的过程。我常常跟他们讲，你们好好学，我一直专心的带你们，我用3年的时间陪你们，你们可以缩短你们摸索的时间。那多久呢？我告诉各位，如果我专心的带你，我带3年，你会产生10年的果效。我讲的是专心哦，我讲的是专心哦，我专心带你，你专心学哦。我常常问这样子的问题，他们就说怎么可能呢？你知道，看自己不可能，我把那个事情讲出来你就可能。假如啊，我讲我大学的时候好了，我大一的时候哈，一班65个人，我念法律，一班65个人，隔壁也65个人，我们班也65个人，上课哈20-30个人算多了，有的时候10几个，法律系的人不太上课的，不太上课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不太上课怎么懂呢？因为上课都不懂了，何况不上课，你说对不对？问我问医也一样嘛，问你们电机的也一样嘛，你上课都不一定懂，我问你，你不上课怎么懂？是不是？可是呢，到期中考的时候呢，怪了，那些有些人第一次见面了，第一次见面说，哎呦，你是我们班的同学，对哦，哈，我知道有这个名字，因为我做了班长嘛，所以我知道。问题是这老点不到名，后来一来，哦，原来长得这个样子，翁大军啊，好小子，从来没来上过课，对不对哈？期中考来考完了，后来期末考又来考，他一个学期只出现2次，一次期中考，一次期末考。下学期成绩出来的时候，他是全班的前3名，你气不气死人？我们读了个半死，他凭什么可以拿前3名？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是一个律师。这样懂了吗？你这样还没懂，差很远了啦你。原来他妈妈是一个法官，原来他爸爸是个教授，所以他不需要来上课，因为他的老师在家里。我想起我女儿也是读法律系嘛，所以你就知道，我就知道他已经赚了便宜了，他占了便宜了。他不懂的东西，从民法、刑法、宪法什么都问我，我什么都跟他讲。我可以教他的缘故，不是我每一科都很专，但我每一科都比你强，因为你什么都不会。我每一科都比你强，就是我在大学念的最差的那一科也比你现在强，因为我已经会了，我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我记得他去考试的时候呢，每一科他要考试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爸爸，我好紧张哦，老师只教20页，要考200页。我说向来都这样啊，法律系哪里有老师教完的，从来都不教完的，老师教一教就在那边胡说八道。哎呦糟糕，跑出去了。不过那是真的，他们都是这样教的。 你不要说只有我们教法律的，我问你们医生教有全教啊，啊，教文学的有全教啊，都不你自己看书嘛，老师领进门嘛，修行在个人。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跟我女儿说，这种考试要这样考，那种考试要这样考。我女儿跟我说，你好烦哦，哪有考试这样考的？我说你听我的，就这样考。她考出来之后呢，第一学期就全班第一名。为什么第一名？并不是因为她比他们同学厉害，是她背后有一个人在指导她。在指导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群都是学设计的，然后五六个人都是菜鸟一在一起，然后每次讨论啊，有一个教授就在他们教他们，然后每次都给他们作业，他们就回去做。那有一个人在做完他的作业还没有拿来以前，先去给他自己的爸爸或者他自己的亲戚是这方面的大师，这样听得懂了吗？他也不要教他，他只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画，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用这个材料，为什么这样算合理吗？就他只要问问题就够了，你懂不懂？你觉得他每次拿去的图是怎么样的状况？经过十年，请问啊，不要讲经过这，经过三年，差的大不大？你知道我带那些牧师哈，刚来的时候，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事务性的。我就跟他说，这个不是教会的重点。他说，怎么不会是教会的重点呢？教会圣诞节怎么布置，怎么不是教会的重点呢？那个绝对不会是教会的重点。我没有说不需要布置，我说那个不是教会的重点。说我们传福音用什么方式呢？是一对一的传呢，还是开布道会呢？那个不是教会的重点。我没有说那个不是教会的事情，那不教会重点。作为一个主任牧师，我带的有的教会很大，几千个人的，几千个人的牧师，我说那个不是教会的重点。他就问我教会的重点是什么，我说教会的重点是你的生命。他们说从来没听过，我说对啊，所以教会会这样啊，教会会这样啊。教会的重点是执事跟你看法不同的时候你要让他，这是教会的重点。他说怎么可以让他，让他错？我告诉各位，这绝对不是对错问题，这是生命问题。我这样帮他们帮他们帮他们，然后后来过了不久啊，他们就改变了，他们改变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渐渐改变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渐渐改变了。有一次我到个教会去，那个他们教会的执事跑来告诉我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牧师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现在不怕我们牧师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牧师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牧师会向我们道歉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牧师发生什么事情，以前我们怕他，怕到他走过去，我们都说今天不要再跟他见面。我讲的这些不是弟兄姐妹，有的是牧师，他下面就有40个牧师都怕他。他说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牧师现在很了解我们，关心我们，很爱我们，他爱的牧师，牧师爱了他们教会的牧师就改变了。所以什么是重点？弟兄姊妹，成长是一个很大的喜乐。所以我现在到我前不久去棉兰，印尼的棉兰，我去他们教会，你知道他们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非常爱他们的牧师，跟我几年前去完全不一样了。信心的成熟是我们的喜乐，特别是别人信心的成熟是我们的喜乐。可是那问题在这边，那么到底信心成熟有没有步骤呢？如果信心成熟没有步骤，是瞎打胡撞，那就没办法。可是这里很明显的，保罗透过他所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告诉我们信心成熟是有步骤的。第一，请你看，确定神对他儿女有终极而美善的目的，请你写下来。写美善的目的，15节告诉我们，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信心的成熟是有步骤的，是有步骤的。什么叫步骤呢？就是你没有走到一，你就不会走到二，你没有走到二，就不会走到三。所以信心成熟是有步骤的，如果你没有步骤，你就会瞎打胡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 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